良友圣经学院，以赛亚书。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以赛亚书56章1节。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以赛亚书，我是李月新。上一课我们一起读完了59章，59章所讲的是耶路撒冷的重建，耶和华的百姓从亡国被掳的处境回归。60章继续延续这个主题，让我们一同翻开以赛亚书第60章。60章第1节，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来到，耶和华的荣光发出照耀你。在一个充斥着不公不义黑暗的时代当中，耶和华的百姓要兴起发光。耶和华的百姓如何能够发光呢？以赛亚书60章2节，看呢，黑暗笼罩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升起照耀你，他的荣光要显在你身上。耶和华的百姓之所以能够发光，是因为耶和华的荣光要照耀在他们身上，以至于其他人看见他们反照耶和华的荣光，就从他们身上看见耶和华的荣耀。60章第2节的，看啊，黑暗笼罩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这个描述告诉我们，不仅仅以色列百姓陷在罪恶和不公义的社会里，大地、万民这两个词更指出是整个世界都被黑暗笼罩。所以兴起发光的呼吁并不局限在以色列群体当中，更是向万国万民为耶和华做见证。60章3节，列国要来救你的光，列王要来救你发出的光辉。耶和华的心意是列国列王都归向他，脱离黑暗和罪恶，行在光明中，见证耶和华的荣耀。耶和华的百姓肩负着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遵行耶和华的律法，行公义，好怜悯，这样置身在黑暗世代的万国万民都要在这群百姓身上看见耶和华的荣光，他们就被吸引前来，渴慕要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也渴慕行在光明中。60章4节，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这是一幅万国万民都归向耶和华的美丽的图画。60章5节到6节，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心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毒蜂驼必遮满你，示巴的众人都必来到，要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这些阿拉伯旷野的国家，包括米甸、以法、示巴，都带着财宝前来，他们一心要寻求耶和华，赞美耶和华。这让我们想起历代志下第9章，记载了昔日示巴女王封闻所罗门的智慧，就带上了极多的香料、宝石、金子来见所罗门，要听他的智慧之言。以赛亚书60章第7节继续提到别国前来寻求光明，基达的羊群都必聚集到你这里，尼拜约的公羊要供你使用，在我坛上必蒙悦纳，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这段经文的焦点并不是金银财宝，乃是耶和华的荣光。耶和华的荣耀要吸引列国列王归向他，他的公平公义成为了万国万民行事为人的准则。以色列百姓和列国都存着一颗敬畏的心，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和吩咐，行公义，好怜悯， 这样行就必蒙耶和华悦纳，他们也要行在光明中，一同见证耶和华的荣耀。六十章四节到六节所讲的是回归，耶和华的百姓从亡国被掳的处境重新再一次聚集回归耶路撒冷，他们肩负着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兴起发光。以赛亚书六十章第八节到第十节上半节，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众海岛必等候我，首先是他施的船只，将你的众子连他们的金银从远方一同带来，都为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又为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墙，他们的王必服侍你。列国列邦都带着财宝前来，他们同样被耶和华的荣光所吸引，被招聚，以致耶路撒冷的重建不致缺乏。六十章十节到十四节这段经文的焦点是你，这个你是一座城，这城就是西安。六十章十节下半节到十二节，我曾发怒击打你，现今却施恩连续你，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昼夜不关，使人把列国的财物带来归你，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哪一邦哪一国不侍奉你，就必灭亡，也必全然荒废。耶和华曾经发怒击打他犯罪悖逆的百姓，但现在惩罚已经过去了，耶和华现在要施恩连续。经文提到列国列王带着财宝远道而来，是在耶和华的引导之下，他们要一同建造城墙和圣所。六十章十三节，黎巴嫩的荣耀，就是松树、沙树、黄杨树，都必一同归你，用你装饰我圣所坐落之处，我也要使我脚所踏之地的荣耀。可见耶和华在普世的主权，全地都伏在他的权柄之下，以色列百姓和众多外邦人参与重建圣殿，因为这个殿不单为以色列百姓而设，更会是万民祷告的殿。以赛亚书六十章十四节，压制你的，他的子孙必来向你屈身，藐视你的都要在你脚前下拜，人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为以色列圣者的西安。相信你会记得以色列的圣者这个名称在以赛亚书当中多次出现，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圣者，即便以色列百姓多次悖逆犯罪，但耶和华仍然对他们不离不弃，他自称以色列的圣者，把自己和以色列民连在一起。现在耶路撒冷要称为以色列圣者的西安，耶和华的城，耶和华把自己和以色列民和西安连在一起。西安的圣所将要聚集来自天下各处的万民前来敬拜，而他们所敬拜的对象就是这一位全地至高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以赛亚书六十章十五节到十八节就描写了西安的新开始。六十章十五节到十六节，你虽曾被抛弃，被恨恶，甚至无人经过，我却使你有永远的荣华，成为世世代代的喜乐。你要吃列国的奶，吃列王的乳，你就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是雅各的大能者。在耶和华的恩典和怜悯底下，被掳已经成为过去，现在西安会有永远的荣华以及世代的喜乐，他不再缺乏，而会获得列国列王的供应，而更重要的是，西安有耶和华作为救赎主，他会经历神的作为和大能。六十章十七节到十八节说，我要赏赐金子代替铜，赏赐银子代替铁，铜代替木头，铁代替石头， 我要以和平为你的官长，以公义为你的监督。你的地不再听闻残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破坏与毁灭。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耶和华要赐下金银，以贵重的材料取代次等的，以公平公义取代残暴和毁灭。这个城有拯救和赞美作为门墙，有耶和华作为救赎主，重建的西安终于有新的开始。60章19节到22节再一次把焦点从西安转向整个天地，不仅仅有全新的耶路撒冷，更有新的天地。60章19节到20节这么说：白昼太阳不再做你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的上帝要成为你的荣耀。你的太阳不再落下，月亮也不消失，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定要结束。经文提到耶路撒冷不再需要日头月亮，因为有神的荣耀已经足够了。耶和华要做西安永远的光，上帝亲自成为西安的荣耀。在新约时代，约翰借用了这段经文用来描述新耶路撒冷的景象。在启示录21章23节里面提到，那城内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上帝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这是新天新地的景象，悲哀的日子、王国的痛苦已经成为过去。以赛亚书60章21节，你的居民全是义人，永远得地为业，他们就是我栽的苗，是我手的工作，为了彰显我的荣耀。西安的居民全是义人，不再有罪恶了。60章19节到22节是一幅终末的图画，提醒一群回归重建的百姓，他们眼前虽然有黑暗，虽然有罪恶，但是将来有耶和华永远的荣耀。既然如此，在当下百姓要做的就是努力重建，不仅重建圣所，更是重建一个敬虔公义的信仰群体，见证耶和华的荣耀，也准备好迎接终末的新的圣城西安。耶路撒冷得蒙拯救，从王国的苦难当中扭转过来，这是60章给我们宝贵的提醒。
近前的人具有神的性格，近前的生活是将神的特性表现出来的生活。操练近前就是调整自己的脚步，使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都能与神同步。近前的果效就是活出神的形象，回到神创世之初的心意。
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弟兄姐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以赛亚书》，我是李月欣。刚刚我们一同研读了《以赛亚书》第60章，现在我们进入第61章。在61章当中出现了一个第一人称“我”，以赛亚书以第一声的“我”作为论述的情况不算很多，曾经出现在以赛亚书第6章、第8章、第19章和50章，现在来到以赛亚书第61章，再一次有“我”这个第一人称出现。61章1节到11节。就有我的出现，开首的61章1节到3节和结尾的61章10节到11节都有我的出现。我们先来看以赛亚书61章1节到2节，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上帝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这个我到底是谁呢？我们还记得以赛亚书42章的仆人之歌，42章一节一早已经提到，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万邦。42章的仆人指的是以色列，耶和华赐下他的灵与他的仆人以色列同在，以至于他们能够把耶和华的公理传到普天之下。这里再一次提到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以至于仆人能够承担耶和华托付的使命，而这个使命就是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上帝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42章的仆人之歌同样的指出，仆人受托付的使命就是我耶和华凭公义召你，要搀扶你的手，保护你，要借着你与百姓立约，使你成为万邦之光，开盲人的眼，领囚犯出监狱，领坐在黑暗中的出地牢。耶和华仆人的使命就是传扬这个大好的信息。61章一节提到好信息，好信息在第二以赛亚和第三以赛亚当中多次出现，是一个重要的词。61章第二节又提到报告耶和华的恩年，耶和华的恩年指的是旧约所提到的禧年。有关于禧年的教导，我们可以参考利未记第25章。其实禧年的背景是这样的，以色列百姓所拥有的土地从祖宗一代传一代，而这些土地都是属于耶和华的。另外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百姓都是耶和华的仆人，即便他们因为贫穷而要当雇工，但他们的身份并不比其他人低微，他们不是别人的奴隶。当然在当时的现实环境里，确实有一些贫困的以色列百姓不得不卖掉自己的田地，或者卖身成为雇工。但是律法规定，到禧年的时候，卖地的要得回自己的田地，卖身的要重获自由。从这个角度来看，禧年就是恩年，被掳的要得到释放，被囚的可以出监牢，重获自由。以赛亚书61章一节到二节提到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强调的是耶和华仆人的使命是报这个好信息给一切谦卑人、伤心人、贫穷人和失去自由的人。耶和华的恩年叫他们得医治、得释放。根据新约路加福音第4章16节到21节记载，耶稣曾经在会堂中读出以赛亚书这段经文。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素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以赛亚先知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宣告被掳的得释放，失明的得看见，受压迫的得自由，宣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以赛亚书的原句是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上帝报仇的日子。20节，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在当时坐下表示他要开始解释了，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21节，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在原文当中， 应验这个字和成全这个字是同一个字。例如马太福音5:17所说的，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其实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乃是要应验。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肩负着天父托付他的使命，上帝的心意是透过他的仆人把这个好消息传开。耶稣成为人，在地上完成了救赎计划，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叫被掳的得释放，失明的得看见，受压迫的得自由。不单如此，路加停在上帝悦纳人的喜年这一句，他刻意重复悦纳这个字。路加福音4:24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悦纳的。主耶稣宣读以赛亚书的经文，同时告诉会众，先知的话现在要应验了。当时会众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路加福音4:28-30，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原来并不是每个人都对好消息有正面的反应，有人会拒绝、反感甚至愤怒。弟兄姐妹，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会面对不同的反应。有的人会在圣灵感动下痛悔回转，有的人会反感，有的人会嗤之以鼻。无论如何，作为上帝的仆人，我们仍然要坚守使命，努力地把这个好消息、这个福音传开。就算面对拒绝、嘲笑，我们千万不要放弃，只管努力地把福音传开。以赛亚书61:3，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耶和华使用他行公义、好怜悯的仆人，使被掳的得释放，贫穷的得自由。耶和华的仆人就是耶和华所栽植的公义树，他们要在黑暗的世代中成为美好的见证。以赛亚书61:5-7，那时外人必起来牧放你们的羊群，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上帝的仆役，你们必吃用列国的财物，应得他们的荣耀自夸，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粪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这里强调以色列百姓的身份，他们要被称为耶和华的祭司和上帝的仆役，到时候好处要代替羞辱，喜乐要代替凌辱，他们要得着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因为耶和华要大大赐福给他们。以赛亚书61:8，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抢夺和罪孽，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应，并要与我的百姓立永约。耶和华喜爱公平公义，他恨恶抢夺罪孽，他要对行这些事的人施行报应。公义的实施不仅仅是为受害受屈的人伸冤，也是令行恶的人得着报应。以赛亚书61:10-11，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上帝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田地怎样使白骨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耶和华的仆人因耶和华公义的好消息要大大欢喜， 仆人不仅仅以口传讲好消息，同时也要身体力行的实践行公义、好怜悯。这是穿戴拯救衣、公义袍的意思。耶和华仆人的见证要成为光，叫万国万民都得着这个好消息。以赛亚书61章提醒我们，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平，他的心意就是要被欺压的人得着释放和自由，而那些欺压贫穷人和被掳者的恶人会受到当得的刑罚。这是一个好消息，是福音。耶和华吩咐他的仆人要把这福音向普天下传开。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毕生的使命。我们不仅仅用我们的口来传扬这个好消息、这个福音，同时我们的行事为人也要表明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我们的生命要见证上帝的荣光。月心想起在彼得前书2章9节，使徒彼得这样的提醒我们，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珍惜自己的身份，看重自己的使命，这是从先知以赛亚到使徒彼得给我们宝贵的提醒。当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都努力地传扬福音，努力地在这个世代行公义、好怜悯，以赛亚书61章9节的图画就会展现在世人眼前。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凡看见他们的必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我们要一同成为上帝的见证，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当中发出。求主帮助我们。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
以慈爱引领你赎回你百姓，以能力带领我回到同在里，每时代跟随不偏不离弃，专心敬拜你。耶和华作王，耶和华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命令风吹起，命令雨停息，永永远远掌权。耶和华作王，耶和华